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。有人说，所谓无为，就是寂静无声，默然不动，拉他也不来，推他也不去。像这样的状态，才是得道的样子。我认为不是这样。试着问一句，像神农、尧、舜、禹、汤这样的人，可以算作圣人吗？凡是议论的人，一定不能否定他们。从这五位圣人来看，没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无为，这是很明白的。古时候，百姓吃野草，喝生水，采摘树木的果实，吃罗棒的肉，经常遭受疾病和毒伤的侵害。于是神农开始教百姓播种五谷，考察土地的适宜性，分辨干燥湿润、肥沃贫瘠、高低地势，品尝百草的滋味和泉水的好坏，让百姓知道该避开什么，趋向什么。在那个时候，神农一天之内遇到70种毒。尧树立了孝顺、慈爱、仁厚的美德，对待百姓如同自己的子弟。他向西教化沃民，东边到达黑齿国，北方安抚幽都，南边引导交趾。他把宦都流放到崇山，把三苗驱逐到三危，把共工流放到幽州，把滚珠杀在羽山。舜建造房屋，修筑墙壁，用茅草盖屋，开垦土地，种植谷物，让百姓都知道离开岩洞，各自有家室。他向南征讨三苗，在途中死于苍梧。禹在连绵大雨中沐浴，在狂风中梳理头发，疏导长江和黄河，开凿龙门，辟开伊阙，修筑彭蠡湖的堤防，乘坐四种交通工具，沿着山林砍削树木作为标记，平整土地，治理水患，安定了1800个国家。汤早起晚睡以增长智慧，减轻赋税以宽待百姓，不施恩惠以救济穷困，吊唁死者，慰问病人以抚养孤儿寡妇，百姓清净归附，政令顺利推行。于是他在明条整顿军队，在下的南朝围困夏桀，指责他的过错，把他流放到骊山。这五位圣人是天下的英明君主，劳苦身体，竭尽思虑，为百姓心力除害而毫不懈怠。捧一绝酒不会改变脸色，提起一旦中的酒樽就会大汗淋漓，更何况是承担天下的忧虑和海内的事物呢？这比提起一旦酒樽要沉重得多。况且圣人不以自身低贱为耻，而以道义不能推行为愧，不忧虑寿命短暂，而忧虑百姓的穷困。因此大禹治水时，亲自在阳虚的黄河边祈祷，商汤遇旱时，亲自在桑山的树林中祈祷。圣人如此明显的忧虑百姓，却称他们为无为，难道不荒谬吗？况且古代设立帝王并非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，圣人登上君位并非为了让自己安逸享乐，因为天下有强大的欺凌弱小的，人多的欺负人少的，狡诈的欺骗愚笨的，勇敢的侵犯怯懦的，心怀智慧却不互相教导，积累财富却不互相分享，所以设立天子来统一协调他们。因为一个人的聪明不足以遍及海内，所以设立三公九卿来辅佐他。偏远国家，不同风俗，偏僻幽暗的地方，无法承受恩德和教化，所以设立诸侯来教导他们。因此土地没有不被利用的，时节没有不顺应天时的，官员没有隐蔽的事情，国家没有遗漏的利益，用来让寒冷的人有衣穿，饥饿的人有饭吃，赡养老人幼弱，抚慰劳苦疲倦的人。如果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，伊尹背着鼎去求见商汤，吕望操刀进入周地，百里奚辗转被贩卖，管仲被捆绑，孔子家的烟囱没有熏黑过，墨子的坐席没有暖热过。因此圣人不认为高山是障碍，不认为大河是阻隔，忍受耻辱去求见当时的君主，并非贪图俸禄羡慕官位，而是想要兴起天下福利，消除万民祸害。听说古书上记载，神农面容憔悴，尧身体瘦弱，舜皮肤黝黑，与手脚长满老茧。由此看来，圣人真是非常忧虑劳苦百姓啊。所以从天子以下直到平民，如果不活动四肢，不运用思虑，而能把事情办好，使需求满足，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。地势是水向东流，但人们必须加以治理，然后水流才能顺着河道行进。庄稼在春天生长，但人们必须加以耕作，然后五谷才能顺利成长。听任它们自然流动，自然生长，那么滚和雨的功绩就不能建立，后继的智慧就无法施展。我所说的无为，是指个人的私智不能掺入公道， 嗜好和欲望不能歪曲正确的法则，遵循道理来行事，凭借已有的条件来建立工业，顺应自然的趋势，各种曲意迎合都不能容纳。事情成功了而不夸耀自己，工业建立了而不占有名声，并不是指那种感召而不回应，攻击而不动弹的状态。至于用火来烤干水井，把淮河的水引到山上，这是违背自然规律而只凭主观意愿行事，所以称为有为。至于在水中用船，在沙地用车，在泥地用撬，在山地用梯，夏天挖沟渠，冬天修池塘，依据高地造田，根据低地挖池，这些并不是我所说的有为。圣人做事形式不同，但都合乎道理，他们走的路不同，但目标一致，都是使危亡的局面安定下来，心智始终不忘想要为百姓谋利。怎么证明这一点呢？从前楚国想要攻打宋国，墨子听说后很痛心，从鲁国赶路，十天十夜，脚上磨出层层厚茧也不休息，撕破衣裳裹住脚，到达郢都拜见楚王，说：我听说大王要起兵攻打宋国，您是计划一定能得到宋国才攻打呢，还是劳苦百姓，折损军队，背负不义的名声，却连一尺土地也得不到，仍然要攻打呢？楚王说：如果一定得不到宋国，又做了不义的事，我为什么要攻打呢？墨子说：我遇见大王一定会损害道义，却得不到宋国。楚王说：公输班是天下的巧匠，制造了云梯这样的器械，用来进攻宋国，为什么不拿下呢？墨子说：让公输班进攻，我请求防守。于是公输班设置攻宋的器械，墨子设置守宋的防备，公输班九次进攻，墨子九次击退他，无法攻入。于是楚国就撤兵，停止攻打宋国。段干木辞去俸禄，隐居在家。魏文侯经过他的礼相时，伏在车室上致敬。他的仆人问：您为什么要服侍？文侯说：段干木住在这里，所以服侍。仆人说：段干木是个平民，您在他的礼相前服侍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文侯说：段干木不追求权势利益，心怀君子的道义，隐居在偏僻的小巷，名声远播千里，我怎么敢不服侍呢？段干木在德行上显赫，我在权势上显赫；段干木在道义上富有，我在财富上富有。权势不如德行尊贵，财富不如道义高尚。段干木即使拿我的地位来交换也不干，我每天对着自己的影子都感到惭愧，你为什么要轻视他呢？后来秦国准备起兵攻打魏国，司马宇劝谏说：段干木是贤人，魏国国君礼遇他，天下无人不知，诸侯无人不晓，如果起兵攻打魏国，岂不是妨碍道义吗？于是秦国就撤兵，停止攻打魏国。墨子奔波千里来保存楚国和宋国，段干木闭门不出来安定秦国和魏国，奔走何进处，形势相反，但都能保存国家，这就是所说的道路不同而目标一致。如今救火的人踢着水跑过去，有的用瓮，有的用瓶，有的用盆，有的用鱼，它们的形状方圆尖锐不同，盛水多少也各不相同，但用来灭火是一样的。所以秦、楚、燕、魏的歌曲曲调不同，但都是欢乐的。九夷八狄的哭声声音不同，但都是悲伤的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唱歌是欢乐的表现，哭泣是悲伤的结果，内心愤懑就会在外部表露出来，所以关键在于内心被什么所感动。圣人的心日夜不忘想要为百姓谋利，他们的恩泽所到之处效果也是很大的。世俗衰落而非议学习的人很多，人的天性各有长短，就像鱼会跳跃却有斑纹，这是自然的，不能增减。我认为不是这样，鱼会跳跃却有斑纹，就像人和马各有形状，筋骨形体是天生的，不能改变，但拿这个来类比是不相类的。马在还是马驹的时候跳跃羊蹄，翘着尾巴奔跑，人不能控制它，它咬东西足以咬碎肌肉和骨头，踢蹄子足以打破头颅和胸膛，等到马夫驯服它，好御手教导它，给它套上横木和扼颈，连上缰绳和嚼子，那么即使经历险阻跨越深沟也不敢推辞。所以它的形体是马，马的本性不能改变，但它可以被驾驭，这是教导的结果。马是龙虫，尚且可以沟通意志，依靠教导而成功，何况是人呢？况且那些自身端正 本性善良，发愤而成就仁德，凭借勇毅而成就义举，性命合于大道，不需要学习就能合乎道的人，是尧、舜、文王。那些沉溺于享乐、荒废正业，不能用道来教导，不能用德来开导，严厉的父亲不能纠正，贤良的老师不能感化的人，是丹朱、商俊。面颊丰满，牙齿洁白，形体美丽，骨骼美好，不需要脂粉香水而本性可爱的人，是西施、杨文。嘴唇歪斜，口齿丑陋，佝偻驼背，即使茶粉画眉也不能变美的人，是嫫母、匹衰。上达不到尧舜，下不如商俊，美不及西施，丑不若嫫母，这些人正是需要教训来开导，需要脂粉来修饰的。况且有儿子杀害父亲的，但天下人并没有因此而疏远自己的儿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爱父亲的人多。儒者中有行为邪僻的，但先王之道并不因此废止，为什么？因为遵行的人多。现在因为学习的人有缺点就非议学习，这就像因为一次吃饱就断绝粮食不吃，因为一次跌倒就停止走路，真是糊涂啊。现在有良马，不用鞭子就会跑，烈马即使加上两根鞭子也不能前进，因此不用鞭子来驾驭马，那就愚蠢了。怯懦的人拿着利剑，砍却不能断，刺却不能入。至于勇武的人，卷起袖子一拳打去，就能打断肋骨，伤及躯体，因此抛弃干将，莫邪而用空手搏斗，那就荒谬了。所谓言论，应该与大众一致，与习俗相同。现在不讨论九天之上，就讨论皇权之下，这是两个极端的议论，怎么能够公正的议论呢？菊和又在冬天生长，但人们说冬天万物死亡，是因为死得多。荠菜和麦子在夏天枯死，但人们说夏天万物生长，是因为生长得多。长江、黄河的弯曲处也有时向南或向北，但人们都说长江、黄河向东流。社稷、振兴、太阳、月亮向东运行，但人们说星辰日月向西移动，这是以大多数为标准。胡人中有聪明能干的，但人们说胡人愚笨。越人中有迟钝的，但人们说越人敏捷。这是以多数人的特点来命名。至于尧的眉毛有八种色彩，九窍通达，公正无私，一句话就能使万民整齐。舜有两个童子，称为仲明，做事成为法则，出口成为章法。禹的耳朵有三个孔，称为大通，心力除害，疏通黄河、长江。文王有四个乳头，称为大人，天下归附，百姓亲近。高尧有马一样的嘴，称为智信，断案明白，洞察人情。禹从石头中生出，气从卵中生出。始皇生下来就能写字，一左臂长而善于射箭。像这九位贤人，千年才出现一个，却好像接连出生一样。现在没有五位圣人那样的天赋，没有四位俊杰那样的才能，想要抛弃学习而顺应本性，这就像抛弃船而想在水面上行走一样。淳钩和鱼肠剑刚从模子里出来时，砍不能断，刺不能入，等到用墨石打磨，磨砺锋刃，就能在水中斩断龙舟，在路上刺穿西甲。明镜刚从模子里出来时，模糊看不清容貌，等到用玄息涂上，用白毡磨光，就能把眉毛头发细微之处都照得清清楚楚。学习就是人的磨刀石和锡粉。而说学习没有益处的人，这是他们议论的过错。智者所不足的，不如愚者所擅长的；贤者所欠缺的，不如众人所富余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宋国的绘画，吴国的野筑，雕刻花纹，镂刻法度，精巧复杂，曲折出奇，他们达到的精妙程度，连尧舜那样的圣人也赶不上。蔡地的少女，魏地的幼女，编织丝带，混合各种奇异的彩色，在黑色底子上压出花纹，在红色纹路上提亮，这种技艺连禹汤那样的智慧也赶不上。天所覆盖，地所承载，包容在六合之内，寄托于宇宙之间，阴阳所化生，血气的精华，凡是长牙带角，前爪后锯，奋翼搏击，蠕动爬行的昆虫，高兴时聚合，愤怒时相斗，看见利益就靠近，碰见祸害就逃离，他们的性情是一样的。虽然他们的好恶和人类没有什么不同，但他们的爪牙虽然锋利，筋骨虽然强健，却免不了被人制服，这是因为他们的智慧不能相通，才能力量不能统一。 各有各的自然之势，没有从外部接受教化，所以力量用完而功业不成。大雁顺风飞翔以节省力气，嘴里衔着芦苇飞行以防备见识。蚂蚁知道筑土堆，獾和蛙去洞，虎豹有茂密的草丛隐藏，野猪有杂草和洞穴，连绵排列像宫室一样，阴天用来防雨，晴天用来避日。这也是鸟兽之道，追求有利于自己的东西。假如让人出生在偏僻落后的国家，生长在破落的房屋之下，长大没有兄弟，幼年没有父母，眼睛从未见过礼节，耳朵从未听过古事，独自守着狭小的屋子不出门，即使他的本性不愚笨，但他的知识也一定很少。从前仓颉创造文字，荣成创造历法，胡曹制作衣服，后稷耕种庄稼，夷狄造酒，西仲造车，这六个人都有神明之道，圣智之计，所以每个人做了一件事留给后世，不能一个人独自兼有所有的事。他们各自竭尽自己的智慧，致力于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标，于是为天下提供了完备的成果。假如让这六个人交换他们的事业，那么各自的专长就显现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万物极其众多，而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涵盖全部。周王室以后没有六子那样的贤才，但人们都学习他们的技艺。当代的人没有一个人具备六子的才能，却都知道六子的技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教育传承延续，智慧才能得以流通。由此看来，学习不可停止，这是很明白的。现在那些盲人眼睛不能分辨昼夜黑白，但弹琴抚弦，按弦调音，拨弄挑拂，手指迅疾如飞，没有一根弦出错。如果让从未弹过瑟的人，即使有黎珠那样的视力，捉拿那样敏捷，也无法屈伸自如手指。为什么呢？这是长期练习积累形成的习惯。所以弓要靠矫正器才能调直，剑要靠磨刀石才能锋利。玉石坚硬无比，却能雕刻成兽形，头尾完整，这是磨砺的功劳。木材笔直合于墨线，弯曲做成车轮，其圆度符合规矩，这是矫正器的作用。像唐璧、玉石铭这样坚硬的东西尚且可以雕刻、弯曲制成器具，何况是人的心智呢？况且精神活动精微细密，疏忽变化，随事物推移，如云蒸风行，全在于如何运用。君子能精心磨砺，锻炼才能，自我检验精神，观察万物之广博，通达事物之阻塞，看清始终的端绪，见识无外的境界，从而在尘世之外逍遥徜徉，超然独立，卓然离俗，这是圣人由心之处。如果做不到这样，那么闲居静思，弹琴读书，追观上古，直到闲大夫，学问讲遍，每天自娱，探索世事，分辨黑白厉害，筹划得失，以观察祸福，设立仪轨法度，可以作为法则，穷究道的本末，探明事物实情，确立正确，废弃错误，明确昭示后人，死后有遗业，生前有荣名，像这样是人才所能达到的。然而没有人能达到的原因是偷懒懈怠，多没有空闲时间罢了。贫瘠土地上的人民多有心思，是因为劳苦；肥沃土地上的人民多无才能，是因为富足。由此看来，聪明人无所追求，不如愚笨而好学。从君主公卿到平民百姓，不自己努力而能成功的人，天下从来没有过。诗经说，日有所成，月有所进，学习积累达到光明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名声可以努力树立，功业可以勉强成就，所以君子积聚心智，专于正道，以趋向名师，砥砺节操高尚，以隔绝世俗。如何证明呢？从前南荣仇以圣道在自己身上灭绝为耻，亲身经历双路，急促奔走，跋涉山川，冒犯荆棘，行百里路，脚上叠起厚茧，不敢休息，向南去见老丹，接受一句教诲，精神变得清明，愚钝的听闻变得通达，高兴的七天不吃，如同享用太牢之宴。因此光明照耀四海，名声流传后世，通达天地，名察秋毫，赞誉和传说至今不停，这就是所说的名声可以勉强树立。吴国与楚国交战，莫萧、关明、大兴按着御者的手说，今天对抗强敌，迎着白刃，冒着箭石，作战而死，最终战胜，使民众安定，保全我们的社稷，大概可以了吧。于是冲入敌阵不返回，剖腹断头， 不转脚跟车轮就死了。申包胥竭尽全力奔赴强敌，浮尸流血，不过是一个士兵的才能不如约束自身，言辞谦卑向诸侯求救。于是背着干粮赤脚奔跑，跋涉山谷，上峭山，下深溪，渡河流，过金关，穿越草丛，踩着沙石，脚底磨出层层厚茧，七天七夜到达秦庭。像鹤一样站立不吃，白天呻吟，夜晚哭泣，面色如死灰，颜色黑黄，涕泪交流。以此见秦王说，吴国如同大猪长蛇，蚕食中原各国，暴虐从楚国开始。我的国君失去社稷，流落在草野，百姓离散，男女夫妇不得安居，派下臣前来告急。秦王于是出动战车千乘，步兵七万，交给子虎，越过关塞向东，在浊水之上攻击吴军，果然大败吴军，从而保住了楚国，功烈藏于庙堂，著于宪法。这是功业可以勉强成就的例子。七尺之躯，内心知道忧愁劳苦，匹夫知道疾病痛楚寒暑，人的情感是一样的。圣人知道时机难得，事业可追求，所以劳苦身体，交心疲惫，不必烦难，不必危险。听说子发作战，进攻如飞箭，集合如雷电，分散如风雨，圆合规矩，方合举尺，破敌攻阵，无人能阻挡，野战必胜，攻城必克。他不是轻视生命，乐于赴死，而是因为事业在前，把利益留在后面，所以名声树立而不坠落。这是自强而成功的例子。所以农夫不努力，粮仓不充实，官员不勉励，心意不精诚，将相不努力，功业不成。侯王懈怠，后世无名。诗经说，我的马是骑马，六辔如丝，奔驰驱赶，广泛咨询谋划。这是说人要有追求，通达事物的人不会被怪异惊吓，明白道理的人不会被蹊跷动摇，明察言辞的人不会被虚名炫耀，审视形状的人不会被外表蒙蔽。世俗之人大多尊崇古代而轻视当今，所以讲道的人一定要依托神农皇帝才能让人接受。乱世昏君把所依托的看得高远，因而尊贵他。做学问的人被学说蒙蔽而尊崇所闻，相互正襟危坐而称颂，整理衣领而诵读，这是看不出是非的分别。没有规矩，即使西仲也不能确定方圆；没有准绳，即使鲁班也不能确定曲直。因此钟子期死了，伯牙就断弦破琴，知道世上没有知音。惠施死了，庄子就停止辩论，知道世上没有可以对话的人。相托七岁做孔子的老师，孔子有听从他言论的地方。以年纪幼小对同乡长者说话，连挨打都来不及，怎能阐明道理。从前谢子被秦惠王接见，惠王喜欢他，以此问唐姑娘。唐姑娘说，谢子是山东便士，本来是以权变之说取悦少主。惠王于是藏着怒气对待他，后来再见就拒绝不听。不是他的说法不同，而是听的人心态变了。把止音当作语音，不是琴弦的过错；把甜当作苦，不是味道的过错。楚国有个人煮了猴子而请邻居，邻居以为是狗肉汤而觉得甜美，后来知道是猴子，就蹲在地上吐了，把吃的全吐出来。这是未曾知道味道的人。邯郸有个乐师创作了新曲，假托是李琦所作，人们都争着学，后来知道不是，就都丢弃了那曲子。这是未曾知道音乐的人。有个鄙陋的人得到一块玉璞，喜欢它的形状，以为是宝物而收藏，拿给人看，人以为是石头，因而丢弃了。这是未曾知道玉的人。所以心中有标准，就会珍视正确而等同古今，没有标准来听说法，就会因为来源久远而珍视它罢了。这就是何氏在金山下哭出血来的原因。如今有的渐渐几破损，纹路残缺，缺口卷刃，但称为请襄王的剑，那么贵人争相佩戴。有的琴琴弦杂乱弯曲，琴箱开裂渗漏，但称为楚庄王的琴，那么侧室争相弹奏。苗山的剑，羊头的刀，即使能水中斩断龙舟，路上刺穿四甲，也没有人佩戴。山童做的琴，剑子做的琴妇，即使声音清越雅正，唐雅也不弹奏。通达的人不是这样。佩剑的人希望锋利，而不希望是莫阳莫邪。 骑马的人希望日行千里，而不希望是滑流绿耳；弹琴的人希望声音清越雅正，而不希望是烂鞋号钟；诵读诗书的人希望通达道理，了解事物，而不希望是红范商颂；圣人看待是非，如同眼睛分辨黑白，耳朵分辨清浊；众人则不然，心中没有主见来接受，好比一父子上坟，按礼节哭泣，但心无所归。所以双胞胎相似，只有母亲能分辨；玉石相似，只有良工能识别；书传中精微之处，只有圣人能论述。如今拿新圣人的书，假托是孔子墨子的，那么学生必定纷纷指着背诵接受。所以美人不一定必须是西施那样的，通达之士不一定必须是孔子墨子之类，心中明白，有所通于事物，所以著书表达意思，以给知者看。如果真能得到清明之事，心中持有玄鉴，照悟明白，不因古今改变心意，拿书指明一直给他看，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。从前晋平公命令官员铸钟，钟铸成后给师旷看，师旷说钟音不协调，平公说我拿给月宫看，月宫都认为协调，你认为不协调，为什么？师旷说如果后世没有知音的人就算了，如果有知音的人必定知道钟不协调，所以师旷想要把钟调好，是为了后代有知音的人。三代与我同行，五霸与我同志，他们独有圣智之时，我却连乡里穷巷的名声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并身而立节操，我放纵而轻忽。如今毛强西施是天下的美人，如果让他们含着腐鼠，披着刺猬皮，穿着豹裘，系着死蛇，那么穿布衣系牛皮带的人经过时，没有不斜视眼鼻的。如果试着让他们涂上香泽，画好峨眉，戴上簪耳，穿上细布，拖着齐地白绢，粉白带黑，佩戴玉环，迈着碎步，剑杂之兰香草，朦胧注视，妩媚而笑，目光流转，口微微张开，露出眉齿，面颊摇动，那么即使王公大人有严肃志向，高傲品行的，没有不心神荡漾被其美色吸引的。如今以中等人的才能，蒙受愚惑的智慧，侮辱的行为，没有本业羞耻，没有方术追求，怎能没有斜视眼鼻的样子呢？如今舞蹈的人身体旋转如环，弯曲贴地，回旋婉转，动作表情随曲调变化，柔媚如神，身体像秋风吹动药草，头发像洁净的旌旗，奔驰如鸭。爬杆的人举起梧桐山丘，抓着曲枝向猿猴悬挂，喜欢茂叶，像龙矫健，像燕衔枝，抓住粗枝舞动于枝叶间，如龙从极鸟搏击攫取放肆，清洁跳跃。观看的人无不为之伤心酸脚，他们才开始漫步微笑，整理衣服抬手。舞蹈的人并非天生柔韧，爬杆的人并非天生敏捷，而是长时间浸润逐渐使然。所以树木生长看不见增长，但有时会高大，磨刀石磨砺看不见损耗，但有时会变薄，离货生长慢慢每天长几寸，但不能做梁柱。骈木然木豫章木生长七年之后才看出，所以可以做棺材船。事情容易成功的名声小，难以成功的功业大。君子修养美德，虽然还没有利益，福报将在后面到来。所以诗经说日有所成，月有所近，学习积累达到光明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